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可福音第十六课，请你翻到新约部分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那么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有想要杀耶稣的人，有想要卖耶稣的人，有爱耶稣的人，还有不认耶稣的人。我们先一起祷告吧，低头祷告，看一下天父，希望在我们在其中能够学到些什么。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把今天课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祝福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不同的事件当中回到主耶稣被卖的前一天的晚上，让我们与主耶稣一同经历他所经历的，也让我们同门徒们一同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以便让我们学习到在我们还活着地上的年月里面应该怎么样来尊荣你，来不顾一切的爱主耶稣基督。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叫做犹大的，他是出卖主耶稣的加略略人犹大，他可能是在圣经当中最出名的人之一了。那人们通常会问说，诶，为什么主耶稣选择这么样一个人来做他的门徒？或许我们可以从门徒拣选这个原则里面看到一些光照啊，就是上帝的救赎和呼召不是只给好人的，不是只给善良的人，而是给任何的罪人，甚至他们可以邪恶到一个程度，就是可以出卖我们的救赎主。那耶稣跟犹大生活了三年多，在这三年中的过程当中，他对他的门徒，他是爱他们，凡是给他们做榜样，甚至用洗脚这样很卑微的举动来证明他对罪人的爱。但是犹大所做的呢，是他自己的选择。最后，撒旦利用犹大进行了邪恶的企图来毁灭神的儿子，挫败上帝的救恩计划，但是没有成功。谈到犹大，我们知道他的执迷不悟是因为他不接受真理，以至于撒旦可以入了他的心。就如同当年的夏娃，其实在吃神禁止他吃的果子之前，他的心已经堕落了。不是说他的这个行为，吃果子这个行为堕落，他的心其实已经堕落了。因为在那一瞬间，他不接受真理，他接受仇敌的谎言，以至于他的行为只是彰显了他的心思意念。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十四章的一到十一节当中，犹大卖主之前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显明了犹大的心思和意念，那圣经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要放在犹大上面，而是要放在跟他有一个强烈冲突对比的女人玛利亚的身上。这个女人叫玛利亚，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提她的名字，但是约翰福音有记录她是玛利亚。耶稣在伯大尼大麻风西门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很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过来，然后打破玉瓶，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基督的头上。那浇在耶稣的头上的香膏大概值30多两银子，当时的30多两银子是什么一个概念呢？那相当于一个正常人一年的工资。你要知道，在以色列那过去那个社会，女人是她是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的。她在没有成家之前，她所依靠的是她的夫家的经济来源。如果她成家了以后，她完全依靠她的丈夫。所以这个女人玛利亚，这个女人她不是很有钱，她也没有经济收入，所以她却花了一年的收入来奉献，而且是用在一瓶香膏上面。在那个年代，香膏通常价值都是非常高，像我们现在买一瓶香水也就才几百块钱，那个时候一瓶香膏的价值等于一年的工资了。那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这种膏通常是用在犹太人比较重要的场所当中，比方像是君王登基还有君王被先知所高抹，宣告说这个人是未来君王的神所拣选的君王，或者说是在人过世以后要安葬死人的时候。所以膏油的成分通常是乳香跟没药这两种香料。母香跟没药听上去很神秘，因为在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博士带来的三个礼物当中也有乳香跟没药这两种香料，极其的贵重。那后来我自己去买了两瓶这个乳香没药的 精油啊，闻了一下我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用乳香跟没药来抹死人的身体，因为闻上去不像是香水的味道，反而是很重的药材味道，很闻上去很庄重啊，就是闻起来就好像给什么死人安葬的时候来用的这种感觉。当然那是插曲，我们回到经文，在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犹大的身上，你要放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考虑责备这个女人的是卖主的犹大。犹大的问题我们会放在后面来看，我们光从犹大说话的这个思路来说，他其实是没错的，因为玛利亚如果不把这个香膏浇到头上，他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他可以奉献给耶稣跟他的门徒做传福音的奉献，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传福音很长时间了，供他们吃喝和旅行当中的用途，他也可以把这个香膏的钱用来周济穷人，来表达他对神爱怜悯这样命令的尊重，因为的确上帝曾经说过你们要爱怜悯，对不对？所以说爱穷人是爱怜悯的一个表现，所以玛利亚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你发觉他在这里做了一个看似非常愚昧的动作。为什么说愚昧呢？因为他只是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瞬间一年的收入，这二三十两的银子就没有了。这个动作让他所有的奉献都透露着 一丝丝这种有点愚拙的不值得。你明白吗？那种不值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性价比。那么他现在在这里做的是一个非常没有性价比的事情。同样这个问题其实想要启发一下大家。我们希望我们有智慧，因为智慧也是来自于神的，但是你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对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做过一些看似不值得的事情，就是那些傻傻的事情看上去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却耗费了你很多，奉献了你很多，然后外人都不能理解，所以在他们眼中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像这个用膏抹耶稣基督的女人一样，你做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是不值得的。我们现在人都很聪明啊，这些聪明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实用主义。那在信仰体系里面，一种有实用主义倾向的信仰，你可以叫它叫做斯多葛学派的智慧的信仰倾向。这里有点拗口啊，我尝试跟大家解释一下。斯多葛学派呢，是公元三世纪希腊一个学派，它本来这个学派是教人如何过好这一生的，所以它是一门学问，这个学问是教人如何过好你这一生，所以它叫做智慧。这种智慧本质上它带着非常强的目标导向性，它总是在思考说什么是对我最有利的，什么是最良好的，什么是最安全的。所以像玛利亚拿香膏去浇耶稣头的这件事情，在这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在你的信仰体系里面，你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智慧，因为他们可能会考虑一年的收入花在香膏上面值不值得，是不是拿去传福音更好，或者救济穷人更好，是不是存在更有用的地方更好。但是呢，玛利亚当时他在膏耶稣的时候，是他还有能力的时候，他只是简单的想要显出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义，因为主快上十字架了，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一个时候更值得纪念。刚刚我问到说你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你看上去不是那么聪明，你的奉献你的爱心在众人的眼中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智慧，有点傻傻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反馈在信仰里面，主会怎么来评价吗？当然了，主的评价一定是正面的，我们马上来分析啊。那通过主耶稣在经文当中的反应，我们知道我们看经文的重点，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不是因是犹大有多么的坏，或者说他在很早之前他就一直在钱袋里面偷钱，然后他还要叫玛利亚说你这个钱应该用来周济穷人，其实他不是这样想，因为犹大不是我们的重点嘛，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到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带着一点点傻气的不顾一切，所以主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评价不是负面的，因为他提醒我们要纪念玛利亚这个女人有一点傻傻的冲动式的奉献。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的工作很重要，对，真的很重要。我们也觉得说 good work 我们要周济穷人也很重要，对，真的也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在这重中之重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对主上帝的委身和热情把它放在首位，因为耶稣基督他配得这一切。在哥林多前书13:3有讲到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与我无益。爱这个词其实听上去还蛮抽象的，因为爱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感受嘛。但是你要知道，在这种感受和这种理念的背后的行动，它是一个具象的，这个行动叫做不顾一切。那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教会其实是非常复兴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复兴却是建立在条件最差的农村教会的基础上。有一次我到农村教会里面去看，就是去看他们聚会，我发现有几百成千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聚会敬拜的时候全部都跪下来敬拜祷告。在那个时候，我似乎看到了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聚集的时候披麻蒙灰祷告的感觉。因为当时那个敬拜投入的感觉让我的心觉得非常的震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圣经上所提到的万膝都要向神跪拜的真实场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样的中国农村教会，他们的资源却是最贫乏的。他们缺少资金，缺少传道人，甚至缺乏正统的神学。所以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土地上，上帝的国是如何兴起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挑战我们的大脑了。通常我们认为说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当然要有这个要有那个都是很好的，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在一个贫瘠的什么都没有的土地上，上帝是如何兴起他的国呢？答案是只要有一群不顾一切素常盼望神的国的人。从创世纪记载赛特那一代开始，神的国一直就是这样发展的。那个不顾一切的人可能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路德，也有可能就是抱着婴孩耶稣的西面，也有可能是安葬耶稣尸体的约瑟，还有可能是拿着香膏抹耶稣头的玛利亚，也有可能是今天的我们。在以赛亚书9:7有谈到，神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是的，这是万军耶和华的热心，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一下中国教会的历史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在中国，那我们就讲中国。唐朝的景教不算，因为那个是异端传进来的。那基督教正式的传入中国是在180年前。在过去的180年，中国基督徒的增长率，如果按照一个比较低的比例来计算，就是你按照差不多现在中国5000人的基督徒来计算，增长率大概为 7.56%。但是2020年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也是按照比较乐观的官方数据，却是 0.82%。 现在官方记录的中国基督徒将近有1亿，如果按这个规模，基督徒的增长率从180年之前到现在是 555%。 555%， 弟兄姊妹，爱是很抽象的，对的，真的很抽象，但是数据很真实。人的奉献可以抽象的来，像用香膏抹耶稣的玛利亚的那一种奉献，但是神的工作却可以真实的在180年里面将近让1亿的灵魂免下地狱。主耶稣，我们的主，他是要寻求的是像玛利亚一样对他不计代价的奉献的人，而不是在于精明干练精打 细算的施舍，不管是犹大还是其他的门徒。信仰很多时候它像爱情一样，其实有一些浪漫主义情节，否则雅各里面就不会记录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你和我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万王之王今天吸引了才能来跟随神的。在神的儿子传道的这三年的传道生涯里面，他公开表露了他的情感，任何有受苦的人的有问题的人，他们都可以来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任何人都可以跟随他。但是你知道，神的儿子的情感，神本身的情感其实是超过主仆，超过医治者。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比较遍及整本圣经的描述，就是描述圣经神作为丈夫来求取心腹的芳心，想得到心腹的爱。上帝对人的爱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这样来看待，他爱我们，将他自己赐给我们，又热切地等待我们自由地来回应他。神要我们选择自由地爱他，就算那个选择会带来痛苦，这种委身是真的委身给神，而不是委身给自己美好的感觉和奖赏。这是一种对耶稣基督、对永生神的抽象的爱的具象的表现。一个人可以把一生当中一年的收入来奉献给主，如果旁边的人觉得有点冤枉，那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主，他们岂不是更觉得冤枉吗？平常的时候你是看不出的，但唯有考验来的时候，试炼信仰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为了利益，我们看到有出卖基督的犹大，有害怕杀身之祸不认主的彼得，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原来对主的爱和奉献其实都是恩典，也需要恩典。当然了，虽然我们来纪念爱主的人，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高举玛利亚，因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因为经上说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申命记33章25节。虽然我们都被要求要来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能行点滴的善和我们对主的任何的回应，其实都是出于主的恩典。不管我们配不配，不管我们表现如何，原来主对我们的恩典和爱都是那么的深。然后彼得呢，他马上给你现场的现身演绎了这一出，你才知道人其实是脆弱跟软弱的。所以如果在对主耶稣基督的回应当中，你如果做得好，我们还是要谦卑下来，因为这是神的恩典。那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没有那么的深，那希望玛利亚的这个傻傻的女人的这一个举动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好，我们来看彼得。彼得抽刀割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时候，他想要的义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的义，义嘛就是所谓的做对的事情。当他抽刀想保护神的时候，他把耳朵切掉了，他认为这是一种正义。但是抽刀保护神不是神想要的方法，以恶治恶也不是天国的方法，所以彼得的热心，他的方向是错了。当彼得和差役坐在火光里面的时候，与主的仇敌一同烤火取暖，彼得是第一次来否认主。那个时候彼得怯懦了，然后当使女指出他是主的门徒的时候，他第二次否认主，彼得跌得更惨了。当主被拖出去预备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只能远远跟随，在黑夜里面做那些像是不完全不全心全意的门徒。彼得第三次否认主，这个时候鸡叫了，天亮了。其实如果我们是彼得，也许我们也会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彼得的事件在向我们述说主在彼得跌倒前就已经预言的那个真理。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里面提到，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今天的撒旦依然在筛我们，如同筛麦子一样。主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很软弱，容易跌倒，就赐圣灵给我们同行。一时的软弱是不会被道德审判的，只要你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不要在上帝的面前夸口，我们只要谦卑的来跟从主。但是同时也请你不要看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真的是软弱，真的是软弱，是不堪一击。你知道哈，我们的身体如果有一个小小的竹刺刺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半天一天就可以发炎，如果你不去处理它的话，这个伤口感染可以需要到做手术的这种程度。 最近天不是很热嘛，超过42度的高温，你要在室外要是蹦跶的话，没多久你就会得热射病。热射病就是那种连内脏都会沸腾起来。你到医院里，那热射病的病人，把那个杜甫切开的时候，他的内脏都已经沸腾了。这就是我们人的身体，还有我们脆弱的精神。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网暴、一个谣言，就可以要了一个花样青年的命。还有我们的灵性的状况，一个心理的不快积郁下来，那些苦毒，小则让我们吃不好、睡不好，重则会造成精神的问题，引起家破人亡。更不要说那些职业失业、权力失宠、生活失智。没有一样事情不会让我们倒下的。你没有面对风暴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好，我靠我自己站得坚定的不得了。但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人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我要为所有就是现在在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你们感恩，为我自己我也要感恩，因为神还保守我们在一个相对平安幸福的环境里面。这是神的恩典，要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和无条件的祝福，所以我们才能带着应许积极的生活在一个如此没有保障的世界当中。主设立圣餐，让我们纪念他。主跪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祷告，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也鼓励我们要警醒祷告。回应我们的主，有我们日常的与他亲近，还有在生活当中，为了现在的平安和将来的盼望，我们一定要学习感恩。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平安，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被审判了，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这样一个不是很正式的人来的审判，首先是在记录在55节开始的时候，全公会在午夜展开了会议，全公会大概有71位宗教领袖，然后主持会议的是大祭司。在这个特别的晚上，组成公会的这些有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文士、长老，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完全不顾他们一贯的规矩，是不能在晚上开这样的会的，任何也不能在这个任何的犹太节气里面来聚集，也不可以行贿买人来做假见证。因为死刑的判决是要经过一个晚上才可以执行的，他们如果不在圣殿范围以内聚集，他们的裁判、他们的判决就是没有约束力的。但是这些恶，他们都做到了。所以那些当时的那些宗教权威人士，他们切切的盼望想要除掉耶稣，所以他们就违反自己的律例，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决心努力寻找一群假见证人，当然犹大就是其中之一。但那个时候，大祭司首先发问，问耶稣的身份，耶稣没有作答。但是当大祭司起誓问他是不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承认了，因为根据利未记5章1节，主耶稣需要真实的回答他们，并且为了除去人，就是这些人啊，他们对我们的主的身份的怀疑，主还更进一步的告诉他们和大祭司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地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大祭司还要看见我们的主公开的显明，他就是神。在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的神性的荣耀披戴着肉身，被肉身所遮蔽，他降世成为软弱的婴儿，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主和全能的大荣耀当中再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幔子都要挪去，全世界都得知道他是谁，全地全息都要跪拜。大祭司当然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了，他把衣服撕开，但是对主的这种说法他产生怀疑，而且他认为主是胡言乱语，所以他自己很愤慨，撕衣服代表一个很愤怒的动作。那作为以色列人当中的这种领袖，他理应做好准备来承认接受弥赛亚，但是他却高声的控告主，并且不认他。不仅是如此啊，全公会都同声指责耶稣对上帝亵渎，然后要把他钉死，定他的罪。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有人把他的脸蒙起来，有人用拳头打他，有人用手掌掴他。你可以想象，他是永生上帝，在那个晚上，在受审的那个晚上，他还没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个晚上，他受了多少的屈辱。他是永生上帝， 降卑自己，从人从神道成肉身，他受了多大的屈辱，结果他在十字架上还求天父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在这个时候，他的门徒虽然不可能去参与对耶稣基督的审判，但是他用自己的本性做了否认耶稣的决定。在本章结束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件上面，他知道主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他就不能自己出去哭了。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着彼得不认主的事件，实在是意味深长。一个如此忠心的门徒，还是门徒当中的首徒，在他动摇了之后，活得跟世人毫无区别。所以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我们会比彼得强吗？答案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在感恩当中来反思吧。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纪念主被卖的那一夜，脑海里面都浮现出来主为了我们现在得祝福，将来得永恒，他所付的一切代价，然后让我们成熟起来，在爱中兼顾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不顾一切的爱耶稣。阿们。